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学佛。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几位新同学在这里？谁是第一次来？两位。好，那为什么要学佛这个问题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让我来问大家，你们自己感觉你们对自己的生活的目标，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说自己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吗？比如说大家非常用功的上大学来读书，那最后是希望怎么样呢？当然你可能会告诉我你短程的目标，比如说大学一定要毕业，然后一定要考到什么荣誉学位，然后接下来呢，考了荣誉学位来干嘛？
好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找到好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呢，再接下来呢？
我全部的目标。
跳得太快了吧？其实大家有没有仔细想一想，我们当然用功读书，希望这个毕业能够考得好成绩，毕业了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最终呢就希望说，哎，好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呢就能够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嘛哈。但是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幸福快乐生活然后就是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什么能够促成你幸福快乐的生活？什么样才是你理想中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是你内心平静幸福快乐，这样才是
嗯，所以内心要平静，然后不管外在如何，那我们心能够随时平静，才
能守护好自己的那一念心，就是那种意念或者是
就是要懂得自己的信念，然后心能够常常保持平静，那这样子才能够幸福快乐，这是很好的一点。那你们大家呢？
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那怎样才能够不要烦恼呢？当了医生就不会烦恼吗？医生在后面叹气。所以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在座的大家其实都算是在这个世界上算是比较顶尖的人，就是比较聪明的人啊，才能够到大学来，而且是到比较顶尖的大学来，所以大家呢可以说呢都是算智力上呢都是很不错的人，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还是会有点茫然的时候，天天很努力的这个用功追求，到底最终我们要追求到的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快乐？心的安宁能够得到快乐。那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心的安宁？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让你心安宁？我们知不知道哪一条路去达到这样子的目标呢？大学的课程有没有教你这一些呢？大学的课程教你的都是物质方面的，那我们这个心要怎么样去了解它，让它能够在这个种种波动的世界当中呢能够清楚稳定，能够做自己的主人，能够非常清楚我要做这件事情，我非常有信心它是对的，这样子做是会成功的。 我们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烦恼紧张，就是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揣测。像我们有一个工程或者是一个功课要怎么去进行，我们常常想这样做那样子做，那但是又没有十分的把握，那就给我们造成了压力以及紧张。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常常又感觉到一些无奈。这个无奈就是佛法所说的苦。所以佛法所说的苦呢，并不是只是说你身体你跌倒了然后脚痛，这个叫做苦。这种不知未来如何，也不能很清楚自己大概要追求什么目标，但是可能是一个大目标，但是还是蛮含糊的，不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这样子达到这个目标真的是那么理想吗？像就是所以大家希望 读书，然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能够买一辆汽车，能够有一间屋子，生活安定，然后最好就是有一个好的老公，一个老婆，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孩子听话啊，种种的。但是问题是事实能不能如你的理想啊？我们是梦想是这样子啊，你交了一个朋友，好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又怕他变心啊。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啊，打从心里暗地里又很担心他什么时候会变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苦，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实就是苦。那我们生活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会无形中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以及紧张。就是为什么会紧张会有压力，就是没有把握，不知道事情的发生会是怎么样，没有这个完全的把握。所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第一个对自己的方向，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方向，短程的方向、远程的方向，但是呢，其实真正仔细去想想，还是蛮含糊的。而且这个方向能不能达成，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去进行，也还是很模糊的。然后呢，还有心，有很多的无奈，好像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那这些呢，都是佛法所说的苦。所以佛教里面当我们说呢，这个世间呢其实有很多的苦，你们同意吗？同意。很苦。真的吗？读书很苦啊，然后考试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及格，这也是苦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世间呢真的很多忧苦，然后这个苦好像没有边际一样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希望得到快乐，稳定的快乐。所以我们前几个星期才说到，所以才有各种的宗教的出现。真正追根究底，你去研究宗教的产生，其实宗教的产生也是人思想的一个发展。在原始人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宗教，但是呢就开始会觉得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事情，大火啊，烧森林啊，闪电啊，这个水灾啊，所以他们才拜火拜神，这个拜火拜水拜太阳拜月亮。为什么？这个是宗教的起源，这是人开始在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有那么多的束缚以及无奈。所以就开始想，可能这，然后自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就想可能这一些好像有 特别 有力量的这一些东西呢，太阳啊，这个月亮，这个白天不能躲到哪里去，然后晚上又会跑出来，啊，这个从古代的人来说，这是很神奇啊。那大火可以帮我们煮食物，但是又可以把树林烧掉，是谁冒犯了这个火？所以他就觉得说可能会有一些神灵在里面，所以才开始会拜火啊、拜水啊，种种的。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一个产生。那你再看看其他的宗教，其实都是如此。为什么？人心里有一种欲望，就是希望呢能够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呢就想象说我们不能那么快乐。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世界上的人其实都有共同的一个认同，也就是人生是苦。但是呢我们呢又非常的矛盾，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很讨厌听到苦。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真正来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承认世间有苦，世间有很多不圆满之处，然后自己找不到一个能够解释的答案，就想象有一个外在的能力在掌控我们。如果我们触犯了这个外在的能力，它就会惩罚我们。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很多问题就有答案了。所以很多宗教其实是这样子产生。那所以呢，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恼。那在世界上的人呢，用种种的方法去追求快乐。那有一些呢会追求这个在事业上不断的麻木自己，然后在事业上呢希望赚越来越多的钱，以为有钱呢就能够这个买快乐。但是钱真的能够买到快乐吗？拼命赚钱，钱是很重要，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不见得是非常快乐，而且呢这个钱有时候也不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的。当你有很有钱的时候，你也心里担心，我的生意做得那么大，我怎么样让它维持能够这么大或者更大，不要给它掉下来，那天天提心吊胆，它会衰败，这也是一种苦啊。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部这个仰赖在赚钱赚钱，然后希望从钱买到快乐的话，问题这个钱本身随时都会贬值，随时都会变化，随时都会不见。你生意做得很大，突然大火一来，会把你的钱你的财产烧光啊。大水一来也会把你的钱烧光啊。盗贼一来也会把你的钱抢光啊。所以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的钱财是五家共有，刚才说大火、大水、盗贼，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正好遇到一个这个暴君，像一些国家贪污的，那或者是说一些国家这个是属于这个暴君的这个管理，他随时跟你套一个罪名给你，就把你的钱全部充公了，那也完了。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说我们的钱财不管你怎么赚，它会流失。然后呢尤其是这几个情况呢会流失的很快。还有一个自己
老婆
也不是每一个老婆是这样子的，你老婆会帮你省钱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是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是不孝子孙。你看，所以这个富有的人家，人家一般说这个富贵呢不过三代， 第一代很努力刻苦，第二代呢还看到爸爸刻苦的情况，也还会珍惜。然后呢前面两代呢因为刻苦过呢，然后呢就这个第二代的时候已经比较幸福了，就希望说他的孩子不要再像他们以前那么苦，就拼命的提供拼命的照顾，然后就宠坏了。然后第三代呢就开始帮你花钱，就把它花完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把钱花完，那所以呢这个钱不是我们纯粹追求钱就能够买到快乐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也不是真正只是钱能够买到快乐。现在很多人呢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夫妻两个都去赚钱，孩子呢就送到托儿所去。这个孩子跟父母没有亲子关系，只有钱的关系。小孩子长大需要什么，爸爸妈妈就尽量提供钱，就自己感到内疚，没有很多时间能够陪他们，所以呢 就尽量的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那这样子孩子跟你没有这个亲子的关系的话呢，没有亲子这种感情的话，他长大慢慢长大他跟你只有钱的关系。他长大了搞不好他可以赚得比你更多的钱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你。那这样子的家庭会快乐吗？是不圆满的。所以呢钱财不是我们能够依靠能够买到快乐的。那地位追求一直 promotion 一直上一直上，很多刚刚这个毕业的也是啊，就年轻的时候就拼命追求，追求是可以追求，我不是说不能追求，但是呢适而可止吧。就是说要知道说我们的生活除了这些物质名誉地位之外呢，我们还有精神的一部分所需要的啊。否则的话呢你耗费了你的精神体力呢去追求这一些金钱地位名誉种种的，而这些都是无常变化的东西，你的生命跟着它慢慢的消耗掉。等到这个地位你到40岁50岁，然后年轻的起来，年轻的能够抢过你的位置了，你掉下来的时候，你的健康也跟着消失了，地位也消失了。你回想起来你耗费你一生的时间追求的是这一些抓不到的东西，值得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金钱地位这个名誉种种的，其实我们有很世间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无常变化的。那在这个这样子的事件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比较有意义一些？谁能够指引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也让我们在精神生活上呢，了解到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对自己有意义，对他人有意义。而且你知道说你做这些事情铺向的这个铺向一条什么样的路，它能够最终在不断的一生又一生的累积的时候呢，能够给我们带到一条光明大道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充满着希望，而不是呢拼命的在某一些这个方面呢去花费了很多精神，到最后死的时候就这样子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浪费了我们这个人生。所以怎么样要让我们这个人生呢活得更有意义，我们每个人有生就必有死。所以佛陀，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佛陀的故事，诞生在这个世间，他有非常幸福的童年啊，但是他就感觉到生老病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残杀，为了抢夺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到老一老，然后就病，然后就死。那我们这一生难道生下来然后就开始抢夺这个争权夺利，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呢 想到你没有力的时候开始衰败，然后老就死。这个人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非常可悲啊？所以佛陀才会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为什么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当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时候呢，他最后觉悟到真理，也更了解到人生的意义何在，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所以呢，在世间这个我们生活的世间呢，真的充满着很多的无奈以及苦。那很多人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追求不同的东西来希望得到一个目标，那不管是金钱还是这个地位，甚至有一些呢，这个仰赖鬼、仰赖神，以为说这个仰赖这一些有跟我们不一样这个功能的这些众生呢，可能我们就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鬼跟神呢，其实还是六道当中的众生。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有鬼、有神、有动物，对不对？那人呢，算是比较幸运的啊，也有天人啊。但是呢，神呢，也可以算是天人的一种。那但是呢，无论是神还是鬼还是动物，都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只要我们还没有觉悟真理，事实上我们都还在六道轮回当中，所以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那但只要在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呢，其实都还没解脱，还没解脱，也就是说我们还有烦恼。那如果一个人有烦恼的话，不管是神还是鬼，他有烦恼的话，就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就是说像我们，人家对你好，天天买咖啡给你喝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这个人很好，然后你就那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会去帮助他。但是如果有一个从来没有跟你打招呼，也不跟你微笑的，突然间叫你帮他的时候，你会想，我干嘛要帮你？我们是有情绪的，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分别心。同样的，鬼神只要是烦恼众生，有我执，有烦恼，他就不能够平等，也不能够很安详的帮助你。所以当你仰赖鬼神的时候，所以大家一直拜鬼啊，拜神啊，希望他保佑啊之类的呢，这个是像要讨好他。你讨好他呢，刚好他欢喜的话，他就帮你一把。但是有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呢，那你就糟了。所以呢，遇到什么事情呢，你们最好不要去问鬼，也不要去问神。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去问鬼问神的吗？啊，也不用去算命啊，算命命运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啊，不用人家帮你改运，你要自己去改自己的命运。那所以很多人呢，家里遇到一些事情，或者生病一些医不好，就开始去问鬼问神，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什么东西这个产生啊，或什么之类的。当你问鬼问神的时候，要知道说这些鬼神其实都还是有烦恼的啊。就曾经呢，有一个信徒呢来找过我，他说他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东西附他身体，然后呢，他就去找了一个道教的一个道士，说要帮他驱掉那个邪。然后呢，结果呢，这个道士真的帮他弄一弄，哎，有三天平静了一下，哎，结果呢，变成是有两个，好像是两个东西在他身体里面打，更麻烦了。然后呢，后来他就不敢再找道教的，他去找。不晓得怎么去找到了一位喇嘛还是一位上师，然后呢又给他喝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又平静了一个星期，结果呢后来变成三个在里面了，结果他整个身体呢就非常非常的虚弱。这个也就是说，你求这些鬼神呢，其实他们都是众生，他们都还是有烦恼，不能够真正帮你解决问题。遇到如此的问题的时候，最好是用慈悲心去解决。希望佛菩萨来 请就是说这个我们自己以慈悲心，哎，希望这个众生呢也能够去听闻佛法，希望这个众生呢了解说，哎，这样子这个我们也帮不上他，那请他去跟佛菩萨去好好的学佛，不要嗔恨心，以慈悲心希望他能够得到快乐，希望他都能够解脱，不要以这种一个压一个的这种方式呢，他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所以这个是只是说到呢，主要强调说鬼神呢其实还是烦恼众生，也不是我们能够依靠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依靠，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能得到平稳，一颗清净的心，就像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要找谁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有这样子的一种素质的老师，那能够呢让我们听闻了这样子的他的教法，而且他自己也证明呢这个清净的生活是可以达成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这个目标才能够比较明确。所以呢这个我们到处去寻找呢，其实真正来说呢就是佛法僧三宝啊。所以呢佛为什么说佛，佛是一个我们可以追寻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佛第一个我们知道它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是实际上活在这个世间2600年前活在这个世间，然后在人间呢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能力，因为如果说他不是在这个世间的，他是天人，那我们说天人有他的特异功能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那佛他是在这个世间，然后他也跟我们一样有贪嗔痴烦恼，但是经过他的修持，他把这些贪嗔痴烦恼去除，启发了智慧，最后成佛。所以换句话说，他证明了给我们看，我们跟他有同样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修行成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给我们信心。那同时这个佛呢他觉悟了宇宙的真理，刚才我们说人生充满着苦，充满着种种的苦恼，到底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佛告诉我们说这个烦恼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了解外在的一切，对外在的一切，今天在座的大家是听佛法听了很久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外在的一切其实无常缘起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所以你看到什么好东西就会拼命的去追求，那即使是我们听过佛法的，其实理论上我们知道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缘起的，但是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办法接受无常。你买了一辆新车非常的高兴，停在学校，等一下下课下去被人家画了一条线，你马上就非常难过了，你不会想说哎，算了啦，无常的，反正迟早都会花的，你会这样子想吗？这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说生死问题啊，只是单单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很难去接受，所以理论上我们知道是无常，但是现实上呢它还不是我们的智慧。那佛陀呢就是觉悟了宇宙的真理，他透视了宇宙的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是因缘条件合合的，但是我们人无法去看清楚这个真相，我们是被这个缘起合合而呈现的一个相所迷惑，把这个相当成是一个实在的个体，然后就执着它，以为它不变了。漂亮的车子，闪亮的这个你的车身，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啊，就是那么的，突然间被刮了一下，其实是因缘变化了。我们没有办法透视那个 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像我们喜欢的那个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执着了那一个漂亮的像，然后就潜意识里面就觉得它应该常常这样子。现在突然间多了一条线出来，也就是说你原来执着的那一个像已经被变化了，然后我们心里呢很难去接受这个变化。也就是说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常常呢对变化呢的这种接受能力呢是抱着比较一种排斥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给自己带来很多苦恼。因为这个无常本来就是宇宙的现象，但是我们要逆作宇宙的自然现象呢，自然法则。宇宙的自然法则实际是流动的，是因缘和合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我们是看到它暂时在这个，因为它这个变化比较慢嘛，所以因缘和合它呈现一个像，但是这个像其实一直在变，但是我们就开始 block 住，就是把这一个框起来了，然后就觉得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问题是它其实还一直在变。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视，所以我们执着的这一个，但是它因为它宇宙的自然法则是它自然还一直在变化的，所以它迟早会整个变成不一样。那所以它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执着不愿意接受它的变化，所以它当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难过，这个就叫做无明，不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错误的去染着，所以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苦恼。宇宙的自然法则就像流水，水从水往低处流，我们却偏偏呢喜欢呢把水往高处推，你不是要浪费你很多的精力吗？最后呢这个事倍功半，甚至呢一点成就都没有，耗费了你所有的精力。因为我们要逆作自然法则去流，那是佛陀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他了解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他能够非常坦然的去面对宇宙的自然的一种现象的变化，他不会去执着任何的相，他能够透视里面的性本，他的本性就是缘起的，我们是着相，我们看不到它的内在的本性，就像人一样啊，看相比较容易啊，这个人英俊，这个人漂亮，但是你要透视这个人的本性啊，你要跟他交朋友交一阵子啊，要好一阵子才能够了解他的内涵，所以这个缘起性空是他的内涵。但是我们通常就是看到外面像哈，所以大家追求对象不是也只是啊，这个人外表还不错，都是从像开始啊，对不对？然后才慢慢花时间去了解他的内涵。那有一些呢，更盲目的就是只要外表好就好了，然后就非常盲目的一直追求，完全不去了解他的内涵啊。所以呢，但是佛陀是不是看外相？他是看。它像 X 光一样直接透到你那了解到原来就是因缘和合的，因为当你有 X 光你看到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看到那个外面的外相了，你就了解到里面是很多细胞在新陈代谢在变化当中，没有所谓美还是不美，就是很多的细胞，每个细胞都长得一样对不对？所以就才能够平等啊。但是你着相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分别啊、所以呢佛陀呢能够了解一切是无常变化，一切是缘起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所以就处处执着，给我们自己带来苦恼。所以佛陀呢他然后对我们自己，我们也一样把自己当成一个实在不变的我，其实我们每一刻时刻都在变，每一分钟其实我们都不一样，吸进呼出，吃东西拉出来，对不对？血液循环，你的思想一直在变，哪一个时刻你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错误的把自己执着成为一个实在不变的我，就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我爱， 热爱着自己，处处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个自我爱，所以我们爱自己，就因为我们爱自己，所以我们很怕我们死掉。如果你了解这个是缘起性空，没有一个所谓我的话，那什么死掉，什么去死，什么去死亡，没有东西死亡了，它只是一直在因缘变化而已啊。但是因为我们错误执着自己为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就有强烈的自我爱，然后就怕死亡哈。然后呢，除了自我爱，我们还有境界爱，也就是对外在的东西，我们因为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就认为这是我的杯子，你不要来偷喝哈，这是我的手表，你不要拿走啊，这是我的 iPhone， 你不要摸对不对？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了、啊、你看这个就是对跟我们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就会热爱它，就是境界爱，就是周遭的这些境界。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热爱做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拥有越来越的多越多的东西，然后呢也会看到别人有什么，然后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比他多，也希望说我们的比他好啊。所以呢，这个骄慢、嫉妒、嗔恨、贪欲全部都升起了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来，因为无知，因为无明，所以产生了这些种种的错误的执着以及欲望。那佛陀是大智慧者，他透视了这一些，他对一些看到的一切呢，他都能够了解他的真相是如何的，他不染着，他了解现象产生，他能够产生什么作用，能够做什么，诶，他也可以利用，但是他不执着，但是他也没有就这个没有把他们当成是这个没有用的，就是他不染着他，但是他知道因缘条件合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些作用来帮助人，他也会利用这一个因缘合的情况来去帮助人。但是这个因缘合，所以就把这个因缘凑合的时候让他产生最高的效用，他过去的时候哎，就非常的安心让他过去。就像我们大家一样的，大家非常年轻，你们在座的大家是你们生命当中黄金时代，脑力最好的时候，体力最好的时候，你们充分的利用自己，因为要知道说一切是无常的，这个时间不是永远如此的。现在家里的人，周遭的人都是了解到说你们是读书的时间，大家都配合让你们有专心读书的时候，等到十年过后，如果你再想读书，那时候呢，因为你可能已经到某一个年龄有家庭，那你必须要有家庭的责任，然后呢你也不好意思再跟爸爸妈妈要钱来读书了，你就必须要半工半读，所以那时候呢你读书的心境呢就跟现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时候。那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说一切是无常，因缘一直在变，这个时刻不可能永远是如此的，我们要掌握当下，珍惜当下，好好的利用这个时候学习提升我们的这个应该学习的这个技巧、技能、学问。那等着时间过去，你毕业然后呢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回想起来，哎，还好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好好的学习，那这个时间没有浪费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这个了解到说，这个时间呢，其实过了它就追不回来了啊。一切是因缘条件，所以因缘条件合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你如果不利用它产生出来的作用，你就让它随便过去呢，那就浪费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佛呢，他有大智慧，他看待一切非常的坦然，因为他非常清楚啊，所以他不会跟我们一样的心呢七上八下的，他的心非常的稳定平稳，一切就如此如此，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像 X 光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你非常有信心他是如何的，而且他不执着，他也不去，所以他就不会去分别说 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一个。他知道每一个都是因缘条件和合，每一个可以产生变化，每一个可以这个产生不同的作用，所以他心是平等平等。所以呢，佛有大智慧，那所以他把这个人生的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他所的解释出来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无明以及我们盲目的欲望让我们带来很多苦。这个解释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啊，而不是说是有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呢让我们去遭受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外在的什么这个能力呢要让我有这个苦，我难道我得罪了他吗？那这样子还是一个不平等的心呢、啊、这样子的话也是说这个外在的能力因为你没有讨好他， 你得罪了他，所以他要让你苦。这样子的话这个外在这个能力也不是很慈悲吧，也不能够原谅你对不对？所以呢但是 佛教不是这么说的。佛教说我们的苦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行为带来的。所以呢跟佛学习呢让我们渐渐的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能够对世间的一切，对我们自我，对我们自己的烦恼能够看得更清楚。那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慢慢得到解脱。而且呢佛不单单是他有大智慧，他还有大慈悲，他不单单就是他自己觉悟了，他还想办法要怎么教导我们。所以呢在佛陀时代，佛陀在恒河两岸不断的去度化众生，说了种种的法，对初学的他跟他说皈依五戒、因果，对深一点的他告诉他无常缘起解脱，对不同层次的人他跟他说不同层次的法，来引导他们能够慢慢的进步。所以呢他的这个大慈悲还有他的善巧，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这个善巧的老师，能够呢观机斗教啊。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法都是太深奥的，那对一个程度差得太远的，就像说你叫一个幼稚园的来读大学，这个好像是叫他无从下手吧。所以呢佛陀非常的慈悲，也非常的善巧啊，而且呢他还考虑到以后的众生，就是在佛陀时代他可以帮助这些帮助大家，但是佛涅槃之后呢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成立了僧团啊，就是出家的这个师父们，那就是有心这个全心全力去学习佛法的，佛陀把他们组成僧团，把这个延续佛法的责任交给僧团，让僧团能够一代一代的把佛法传递下来。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说这个僧团和众就是佛的慧命，我们的生命的延续，佛的生命的延续就是靠这个僧团去延续。佛的身体其实就是正法，正法的延续啊。那所以想到佛有这么样高深的智慧，把世间宇宙的一切解释得那么清楚，而不是只是以解释宇宙外在啊，像科学家一直研究它这个星球啊种种的，但是还能够解决我们的苦吗？你知道这个太阳系里面有多少个星球对你的苦有帮助吗？只是让你知道一些知识好一些，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事实上真正来说对我们身心帮助不大啊。所以很多人在问佛陀一些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佛陀并不直接回答的宇宙的一些比较这个奥妙的事情。因为重点呢是他问题是我们人生之苦是跟我们身心有关系的，那这一些呢你懂还是不懂跟你这个生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佛有大智慧，所以我们当我们想象因为这么这个大觉者，这个大智慧者，然后心又是那么样的慈悲，又有那么善巧，而且他本身心清净，他已经破除了自我的染着，断除了贪嗔痴嫉妒骄慢， 他的心没有这一些不善的因素。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没有自私的心，只有大慈悲心，这样子的人是多么样，你跟他在一起你没有恐惧，你不怕他骂你，你不怕他怎么样对你怎么样，对不对？是非常的清净的。而且呢，他的心是非常平等，不管你是初学的，还是你是你的根基很好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小这个你是这个哪一个种族的人，他都一样的非常平等的心去帮助。所以佛有大慈悲心、大智慧，还有身心的清净、大清净，还有平等，还有善巧，这些呢，这样子的一位老师，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到这样子的老师呢，他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修学，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苦恼的世间当中慢慢的找出一条路，让我们呢能够烦恼减轻，智慧增长，对自己的人生呢越来越清楚，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佛是非常，就像我们的导师，就像我们的慈父一样。然后佛所说的法呢，把宇宙的这个真理呢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像刚才所说的无常缘起。还有佛呢，不单单解释这些无常缘起，他也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方法。因为佛成佛啦，他已经达到清净大慈悲大智慧啦，那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像他一样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佛不是只是成佛，然后他非常的慈悲，他还告诉我们了种种的法。所以佛所说的法呢，其实也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身口意行为，慢慢的反观我们的心，净化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慢慢的提升自己。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这个八正道，正理、正业、正命，这个适当的行为，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修持这个禅定，所以叫我们持戒，叫我们修定，叫我们多听闻佛法，慢慢的启发智慧，让我们在这个无常流当中呢，生命无常的这个生命流当中呢，不是只是忙着赚钱买车子买房子，其实这些东西呢，你死的时候你带不走的。什么东西跟着我们走？我们的善业恶业跟着我们走。所以呢，在这个无常流当中呢，它随顺一种因果的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佛陀告诉了我们一些规范，然后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依这些规范呢去反省自己，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清净，那能够呢也了解到说这个错误的自我执着是一种是烦恼的根源。所以希望在这生命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提升我们的智慧，渐渐的减少我们的烦恼，那在这个无常流当中呢，能够进步多少，我们尽量的去进步，提升自己的智慧，减少烦恼。那今生到最后的时候还没能够觉悟，但是呢，这一个你这种善心呢，这个常常提醒自己呢，不要伤害别人，这个不要破坏别人，这种善良的心，它就变成了你的一种性格，然后它这个到你这个临终，然后呢，往生了。往生，因为我们如果还没有觉悟真理，那我们还对自己有执着的话，我们都会渴望呢继续的活下去，那我们就会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当我们寻找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什么跟着来呢？就是我们的业。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带过来的是多一点好的业。所以呢，有些婴儿生出来很好带，习惯很好，他自己的那个这个性格就很好，哎，但是有一些小孩一生出来呢，就是很刁难。那即使爸爸妈妈是非常好的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呢，就是性格上呢，就是非常难搞。那这个是跟过去的 习惯很有关系，是习气带过来。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一生又一生的能够不断的进步，最后呢能够完全进化成佛的话，我们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减少我们的烦恼，这个改过我们的坏习惯，不要太固执自己的坏习惯。有些人就说不要理我，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的性格。所以好听一点叫做性格，不好听一点就叫做习气，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些人就嫉妒心比较强，像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嫉妒心还是很强，那我们就要想说难得今生做人了，那能而且听闻佛法，我们要下一点功夫，能够减少一分就减少一分，不然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佛的法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也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啊。然后呢身就是出家的师父们，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佛陀他觉悟了，然后呢他这个告诉我们法，告诉我们法，然后就当时呢就有一些有心学习，像很这个敬仰佛陀的这个修行者，就希望跟佛陀学习，佛陀就把他们组织成僧，希望呢然后就希望说这些僧人呢能够把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啊。所以僧呢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就是这个修学佛法的这种出家人啊。然后呢佛陀也制定了一些规范，让大家能够和和共住。那和和共住呢，然后同时遵守这些规范呢，来保持你修行者应有的一些清净的行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担当这个传递佛法的责任呢。如果这个团体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正法都没有掌握住，那怎么样去负起这个传递佛法的责任呢？所以要传递佛法呢，其实这个僧团必须要能够是一个以正法相应的这个团体才可以啊，否则的话这个就很难发挥这个团体的一个责这个传递佛法的责任。第二呢，这个团体呢必须和谐，大家在一起和和安乐，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的僧众都清净，那这个在家众一去到这个僧团或这个寺院，就感觉到非常清净，这些师父们都非常的有爱，而且大家都努力的在佛法上这个求进步，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给在家众去到僧团里面的去到寺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欢喜心，让你升起一种信心，就是说在像子现在这样子的时代，只要我们有这个清净的心，有像这个向上向善的心呢，其实都可以是可能制造出一个这样子的气氛的。否则你会想，可能佛陀时代比较少这个外缘，所以大家都可以比较精进，现在这个时代太多的诱惑了，这个可能是很难达到。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和和的僧团，能够呈现出一种和和积极的一种共修共同熏修的一种力量呢，就能够带动大家这个让还没有升起信心的人能够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人能够更增强他们的信心所以呢这个僧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佛陀呢以法来把这个僧众呢聚集起来，然后呢这个希望呢这个僧团能够和和安乐以及清净。那所以这个佛法僧这个我们叫做三宝。
所谓三宝呢，就是佛法僧啊，不要以为是说释迦牟尼佛啊、观音菩萨啊还是地藏菩萨，
其实佛法僧就是三宝
三佛法僧合起来，我们叫它三宝。那为什么叫做宝呢？因为这是在世界上稀有的，
很难得的，很稀有的。世界上有几个有几尊佛啊？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能够有这么因为心境的这个觉者，大智慧、大慈悲的这样子的觉者，非常非常的难得。那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珍贵难得的，
因为像大家到大学里面来读书啊，这个考试考了这么多，读到博士，有哪一位教授跟你说无常缘起？大家都跟你说有实在的东西，有实在的东西，但是问题是现真正来说，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所以这个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法呢也是非常这个非常难得，而且呢佛陀的法呢还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心能够越来越清净，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能够提升自己，非常难得的教法。然后身呢，出家的师父们也是非常难得啊，有几个人要出家？对，就一个，多数少数，对不对？所以身也是非常难得珍贵的，能够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能够放下世俗的追求，而能够往内心去探讨，其实是难得的。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是往外追求，有多少人要往内心去探讨？所以呢，这个身也是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三宝，三个非常珍贵的这个东西啊，能够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仰赖这三宝的话呢，第一个佛呢给我们的一个目标，因为佛就像一个模范，他修行成佛，觉悟了真理。那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大家盲目的追求，好，那我们赚钱啦、读书啦，这些都是在支持我们的生活。但是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不断的净化自己，最后我要能够达到圆满、清净、智慧以及慈悲的境界。那这一些东西都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啊，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个比较善良的心，比较清净的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缘起无常，启发自己的智慧。那在你看待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比较透彻，会跟一般世俗的人会比较不一样的。而且在这样子的时候，你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你会觉得说你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改善自己的人格，其实是有一个这个一个眼目标呢，你要达成的，你会觉得比较有一个方向，因为没有方向就是茫然，是一种苦。所以很多年轻人呢，这个有时候你问他说你要以后做什么，不知道 I don't know， 这个不知道呢其实是一种苦，好像一天过一天，其实是很苦的。所以呢，我们除了你们追求你们短程的目标，希望给你自己奠定一个远程的目标，那这样子之后你就了解到说人生这一些，当然责任啊种种这些做，但是我们一个远程的目标会让你呢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慢慢的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不管你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尽量的与法相应，都用它把它当成是修行的过程的一种机会，因为佛法本来就是用在生活当中。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朝着你的目标去前进啊。所以呢，这个佛给我们的一个目标，法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因为佛已经成佛了，它是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法的话呢，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行啊，所以佛很慈悲，他自己觉悟了，但是他还告诉我们法是修行的方法。然后身呢，就像我们的指导老师，因为佛说的法很多，那大藏经也整个书柜，多少个人去翻呢？翻了有时候也看不懂啊。那所以呢，就要有老师啊，这个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去研究的。 这个佛法的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修行的过程啊。那这样子呢，会让我们在这学习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上手啊。那所以呢，
佛法僧这个三宝呢，是要合在一起的哈。说为什么我们说，当一个人要这个听闻佛法过后呢，觉得很好，他想要当一位佛教徒。当你说我要当一位佛教徒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说我想要向佛学习。你要向佛学习呢的第一步呢，就是皈依三宝。什么叫做皈依呢？就是寻求依靠的意思，寻求依靠，寻求指导的意思啊，寻求庇护的意思啊。那所以皈依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很茫然，那我们想要找一个依靠。那你不可能在大海当中抓着一只小草在那边依靠啊，那靠不住啊。所以你要找一个真正比较稳当的这个大木柱可以让你依靠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三宝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所以是叫做三宝。我们不是只是皈依佛，其实是皈依佛法身。因为唯有这个有这个目标，然后还要依着法去修学，还有身在旁边指导，让我们来学习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一点，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我们说佛，这个有时候我们也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皈依呢，我们常常就想说，哎，我这么多烦恼，好像有很多病，那我们希望说找一个医生能够帮医我们的病的。那佛是大医王，所以佛我们说他像一位老师，又说佛像是一位伟大的这个英明的这个医生啊。那佛呢，他能够医我们的病，我们的什么病啊？烦恼病啊。那所以佛呢，他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他是医生，然后他开的这个药方就是法啊。那我们要跟着去实践呢。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懈怠啊、懒惰啦、或者是用错方法，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什么，一些你买了一个机器啊或者什么，然后看那个说明书啊，有时候我们跟着说明书走也会走错的，呵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就要有这个老师在旁边啊。所以这个医生开了药方给我们去实践，那这个法要怎么去实践呢？我们自己可以尝试，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那就要有护士在旁边呢给你一些指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才能够呢痊愈，我们的病才能够痊愈，才能够得到清净啊。所以这三宝呢是要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只是皈依佛，或者是只是皈依法，或者是皈依僧。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这个只是皈依这个有一些呢就是皈依佛或者皈依宝，然后你如果只皈依宝，然后你不离法不离身，那怎么就会一直拜一直拜呀？因为你学佛就是要透过佛的教法来帮助你自己。如果你纯粹只是拜佛拜佛，对佛很敬仰，但是佛为什么成佛？佛教的是什么？不知道，那就等于好像只是依赖佛而已。啊，那这个就不圆满啊。那如果只这个皈依佛、皈依法，那不皈依僧呢？也有这样子的，就是只要佛跟这个法啊，就是然后这个就皈依二宝啊，皈依二宝这样子。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他就忘记了在这个我们世间呢，这个身所扮演的角色。僧在这个佛法的延续当中，佛法的推广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所以呢，这个 这样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自己这样子 盲目的狭练这个，然后也不跟其他人沟通的话呢，有时候也容易出差错，变成会一种症状慢。那有一些呢，就只皈依佛皈依僧，也不皈依法，怎么样呢？有一些是皈依佛那这个然后就非常崇拜他自己的师父或者是上人，然后呢这个完全不这个法呢他自己完全不研究的，就是我师父说那当然呢这是善知识是很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比较深入的进入的话呢，还是自己呢要在法上面呢也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实践啊，所以呢去进一步的去多探讨一些了解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呢，要知道说三宝，佛教是由三宝集体呈现呢，集体这个聚集而呈现出来的。那这个所以这个皈依呢，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对这个皈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这个求救的心，就是觉得说我希望能够依佛为我的模范，依法为我的修学的方法，依僧为我的指导老师，然后这个对三宝要有一种恭敬心。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种恭敬心欢喜心去接受三宝的话呢，那等于说你其实还是觉得自己还不错嘛，那你这种求救的心，希望得到，希望从佛法当中给你的帮助的心的心不够强的话呢，就这个皈依的心情呢就不够坚强了啊。所以呢，我们皈依的时候要有一种好像我们在掉在茫茫大海，我们现在抓到三宝这个大柱子呢，我们要赶快抓得紧紧哈，就好就要而且要知道说自己好像病得很重，真的要赶快求这个佛法僧来帮助我们哈。那所以呢，这个皈依三宝哈，这个的心情，然后呢，皈依三宝呢，虽然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最后呢，佛陀其实最后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要知一子、法一子、摸一一子，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皈依，我们通常说皈依，我们看到佛像，我们拜，看到师父拜，看到这个依这个佛的教法去修持，好像是外在的东西，但是最后呢，真正的这个要达成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佛之所以成佛，前两个星期有说过，是因为他觉悟了真理。那所以呢，当我们拜佛的时候，要看到佛的清净、慈悲、智慧。那我们要提醒自己，也要这个灭除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提升自己的。这个不管是透过诵经还是静坐还是听闻佛法的好，目的其实就是要提升自己的智慧，减少自己的烦恼心，让自己能够更清净，还有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去理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佛为什么能够变成那么清净，那么样有智慧，那么的自在。原来佛觉悟了真理。所以呢，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无常。那当我们呢能够呢从这个拜佛当中、皈依佛当中呢，渐渐的去了解佛有佛性，他最后成佛，佛跟我们一样是之前都是凡夫，佛能够成佛，换句话说我们也有佛性，我们也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自己当下呢能够去净化自己，让自己达到真正的清净自在解脱的话呢，你当下觉悟这个真理的话，其实你就了解佛之为什么是佛。那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呢，自己当下身心当下如果成佛，那你当下这个你觉悟真理，那其实这个当下呢，也就是这个
这个你也就去了解到说，这个身心其实也是正法的一种呈现。然后呢，自己呢能够依法修持呢，身心和合。我们说身是和合的意思啊，所以能够觉悟到佛所觉悟，当下你就是正法的展现，你当下自己就是佛，你当下自己身心和合，那就是身。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一体三宝，或者是这个离体三宝，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最后呢，觉悟真理呢，其实佛法真三宝呢，不离我们自身，了解吗？所以所以有的人说哦，他刚刚开始学佛，他是刚刚皈依的，其实皈依是起步，到最终的觉悟也还是三宝。三宝全部从你身心呈现，了解我刚才所说的吗？就是说你当下能够觉悟到佛所觉悟的真理，你就知道佛之为什么成佛啊。那你能够了解到佛所觉悟的，达到跟佛一样的境界的话，你当下是佛。那你当下，我们说佛有法身嘛，所以当下这个你所觉悟的，你觉悟到佛所觉悟的法啊，那你当下就是知道什么叫做法，法的真相是什么，你当下也是佛。那当下你身心清安，这也是身，所以在这一体三宝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初步开始，从开始学佛，我们皈依三宝，仰赖外在的三宝来帮助我们，慢慢的提升我们自己，最后你了解找身自己身心是三宝这个清净的一个三宝的一个显现啊。所以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从近处来看呢，表面来看呢，皈依是仰赖外在，我皈依佛，希望佛以后保佑我，那是外，那个只是初步。所以大家常常听闻佛法的要知道，这个是给我们自己一个信心，提醒我们，我们要依佛为我们学习的模范，然后呢，就要开始慢慢的把自己跟佛越拉越近，到最后合成一体。那你就了解到啊，这个这个佛之为什么成佛，也呢才能够契合这个皈依的一个真正意义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呢，如何找到心的安宁啊？就像我们这位同学所说的，心能够安宁才能够快乐。那这唯有呢这个也就是佛所说的世间是苦，所以呢唯有呢依赖佛的教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学佛开启了我们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让我们更了解人生的意义，让你生活的更充实，也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所作所为呢，你知道你是朝向哪一个方向，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人生呢就会更有意义。那而且能够透过这样子呢，不断的一生一生的提升我们自己啊，皈依三宝，依三宝的教诲去学习，最后呢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在以及快乐。所以呢，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这个讲题，这个开示呢，能够给大家更了解说为什么要学佛，然后学佛呢真的能够给我们一个在身心上呢给我们奠定一个方向，让我们呢不会那么茫然，然后就越活呢就会越有意义。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谢谢师父今晚为我们开始接下来